求佛呢？这是在求我本有的佛呀。啊，我既有这个发愿要求彼佛彼土，啊，我这种至诚心就是能感之机。那么我本有的阿弥陀佛，啊，就是阿弥陀佛，就会为我显现，就会以他的大悲愿力来加庇我，来拔救我。这种本有的佛，啊，我们以真诚心去求，这种求是当下的，是历时的，是不隔的，啊，是很亲切的，啊，所以阿弥陀佛为我显现之时，啊，无论我们啊，无论是临终时阿弥陀佛显现，啊，还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花开显现见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这种紫摩真金色相好光明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是我们自己本有的心佛显现，啊，那么本有的心佛是真实的，啊，它不是从外面来的，啊，不从外面来的，啊，这一点无论是我们本有的智慧还是本有心佛都不从外来，啊，既然不是从外面来的，那阿弥陀佛显现的时候就是我的妙明真心显现，啊，我妙明真心显现的时候就是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显现，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的心，啊，所以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内的佛，它是同体的，是不二的，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啊，这个本性上我们众生的心跟佛的心是一体无二的，所以这样才建立了这个临终来结引，啊，非常迅速的结引，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弹指间一念间须臾间往生的概念，因为它都是建立同体的基础上的，它是圆融不碍的，啊，所以就不要舍西方极乐世界内心的佛来虚妄的以遍计数执信来分别为心佛，啊，这些邪智邪见主要的就是从他的原隐心当中去求佛，不求西方极乐世界的佛，那实际上建立真心遍西方极乐世界遍一切处的话，阿弥陀佛就是我们啊内心的佛，啊，不是向外面求的，啊，所以这样我想对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前来接引稳妥的保证我们都能往生这一点应该大家更有信心了，啊，这个阿弥陀佛在我们内心里面对我们的种种情况是了如指掌的，对我们往生的障碍也是一清二楚的，啊，他来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啊不割舍的，啊，再加上他的大慈悲心、大威神力量，一定能令我们啊摆脱种种的困厄，啊，这一点你相信之后，你就不要被世间那些东西搞得很恐惧、很不安。现在我看很多老居士啊总是说，哎呀，我要找一个啊住念的地方安安心心，不要，就怕我的子女到时候啊又会耽误我这个耽误呢我那个，又哭哭啼啼又跟我摸这个摸那个，他就很多担心了，啊，啊，实际上你相信了阿弥陀佛你都不需要担心，阿弥陀佛会把你这些事情安排的妥当了， 如果你觉得你的子女啊会有妨碍的话，阿弥陀佛就会让你啊，那你在什么时候往生呢？你的子女都上班了以后你往生啊，你还怕什么呢？啊，现在很多老居士不去求阿弥陀佛，求世间的哪个助念团，你这样那样的，你不搞颠倒了，世间人还能靠得住吗？啊，世间人帮点小忙可以，帮这个大忙他是帮不到的啊，唯有阿弥陀佛才帮得到。你只要求阿弥陀佛，有求必应，他就在你内心嘛，对你太了解了，你只要真心愿意去啊，阿弥陀佛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啊，所以你不要求错了方向了啊。现在很多居士不了解这个，你说哎，得个助念团的光点天天在看，哎呀好啊好啊，我要跟这个居士联系，如果有他在这里我就有保险了啊，他都搞错了方向了啊。然后有些助念团就是有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嘛，他就大言不惭哦，只要经过我助念的都能往生啊，如果不把我请过去可能比较危险啊，哎，于是这样就更不得了了啊。这往生都哪跟你助念团有什么很大关系啊？往生完全是在阿弥陀佛那边，是对阿弥陀佛的决定信心信愿持名你往生的嘛，这点都很多人都讲来讲去都把它搞颠倒了啊。这些事情我们一定要加以注意啊！阿弥陀佛跟我们同体啊，阿弥陀佛把我们看成是独生子女，阿弥陀佛就是要我们一切众生离开三界的火宅啊！对那些啊这个逃世的浪子，佛都像慈母一样，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对那个逃世的儿子都去关爱，都天天盼望，更何况你现在已经开始信愿持名了，阿弥陀佛还能不保证你往生吗？啊，如果你已经信愿持名很想去啊，可能就是由于条件这个不如意那个不如意啊，阿弥陀佛就对你没有办法一筹莫展的话，那阿弥陀佛还称其为阿弥陀佛吗？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是吧？所以这个说来说去呀，还是对阿弥陀佛没信心。现在别说一般人，我看我们有很多出家人也是平时说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一旦碰到大的问题来的时候，他都是求外面的东西啊，比如身体不好了，身体不好如果小病你可以求一求，这如果到了病比较大的时候，你这是不求阿弥陀佛还求什么呢？你就念佛等死嘛啊，你得一定要相信阿弥陀佛大医王能够解决我的问题嘛啊，如果现在病过不去我就愉快地跟阿弥陀佛走嘛啊，为什么要到处求医问药？就是你对外面求的那多，反而对阿弥陀佛求的心就淡了啊。所以实际上到了关键时刻还是这个信心不能产生作用啊。那么也就是说阿弥陀佛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还是没有在道理上彻底明白这种事情啊，还总是以为念念阿弥陀佛大概就是安慰安慰一下。有很多人是觉得哎呀，我是现在不是参禅的料子，也开悟不了这个读诵经典我也不懂啊，凑合着念念佛吧啊，就是都把这个看得很低啊，很无奈的行为啊，就好像我没有钱去买很好的食品，我只有买那些剩下来的大白菜，没有办法。这都是对净土法门真的是没有不了解它的奇特。阿弥陀佛跟我们什么关系？尤其我们这一念真心啊，跟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是什么关系？这个不一定很了解，所以我们都是还是用妄心来琢磨。还是用妄心来处理问题。 这个实际上要引起我们警觉，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这个样子。你真心在起作用的时候跟你妄心在起作用时就不一样，你妄心在弄什么事，一碰到什么就很害怕，就很恐惧，就会有这个对策那个 对策啊。你真心在这起作用的时候，你就是非常简单啊，而且不动不摇啊，不恐不惧啊。这个有一个禅师，他有一天在山里的时候，有一个他的弟子不能很惊恐地说，老虎来了，虎说老虎。这个禅师也看到老虎，但是他不动，他好像都没看到似的。当这个弟子再说的时候，他就呵斥他的徒弟，这个是如虎，你是老虎啊，你还叫什么啊？这个东西自然那老虎在这个禅师面前就规规矩矩了啊。还有个禅师，他这个走路的时候忽然看到火来了，火来了，周围人赶紧逃避，唯有这个禅师他不太逃避啊，心外无火，火外无心，所以他就从容不迫地走，这样火到他旁边就停下来，就不少了。所以我们说一些奇妙、神妙、不可思议，来自什么？来自真心，啊，不是来自妄心。但我们现在举心动念、行为造作、这个策划那个，都是妄心在起作用。当妄心、机心很强的时候，我们的真心、妙明自信那种不动不摇的清净的体就完全隐没了。那么我们念佛是什么？我们念佛就唤起这样的一个真心啊，生生唤醒本来人，把这个无量光、无量寿的这种主人翁唤醒起来。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我们众生本具的阿弥陀佛名号，就是建立在我们本具的无量光寿的这样的性体上的啊。所以偶遇大师展示这个名号跟我们心性的关系，他是讲得很有道理的。如果没有众生，我们这些众生本具的无量光寿的这样的性体，就不会有阿弥陀佛名号的安立。这第一句话。第二句，没有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的持念，我们本具的无量光寿的性体就显发不出来啊。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就是把无量光寿的这种体性念出来，这个体性就是百千个澄清的大海，就把原来认为一个佛欧为全体大海的这个执着把它破除啊。智慧从哪来啊？般若系经典上说，你不住一些法，就住在般若上。你只要住在一法上，你的般若就显发不出来。所以要为什么要无住啊？所以我们这个要通过念佛，它是无住身心咯啊。我们念佛其实就在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咯啊。念这件阿弥陀佛的时候，不住一切法。啊，但是这句名号有光明立地无量光无量寿啊，哎，我们不住一切法的时候就坐在无量光的般若上啊。但往往我们念佛的时候啊，又会住在法上啊。你看我们刚刚才昼夜念佛结束，那我看这么多人啊，倒是总体念的大家都很认真了啊，但一到十二点钟就会队伍大量缩水。他为什么？他就住在了，哎呀，我疲劳啊，我困倦呐、啊，我发酸呐、啊，他都住在这个法上，他就受不了。啊， 哎，在旁边坐着敲腿呀，弄的这个，是吧？是念佛要超越这些啊，要超越身体上的任何感受啊，和心理上的任何执着呀。啊，离大性呢，啊，离大性见一念呢，就这一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在这里不念疼，不念饿，不念热啊，不念酸，不念饿啊，不念。啊，这个都不念了，一切都由这句名号来扫荡啊，你才能够顺利的过完一昼夜，甚至两昼夜、三昼夜，都可以过完嘛。啊，也就是还是妄心在起作用嘛，还是在分别嘛。啊，如果你一次昼夜念佛还是这样的，两次还是这个样子，你永远突破不了的话，你的功夫就不行啊。你这个身见太厉害了，啊，当然我本来这个，念完了想跟大家讲一讲，想一想，哎呀，算了吧，人家这个能念完就阿弥陀佛了，不错了，啊，以后再说，不要有太高的要求了，他能参加啊就不错，你看隋唐之际也有很多行播州的。他开始也很多人行到最后也剩不了多少人，啊，我们这种身心这个认这个缘引妄心，无量劫以来就是这个样子，这个身见无量劫以来就突不破，所以我们的浩然正气也上不来，我们的刚骨也上不来，我们智慧也上不来，我们的菩提心也上不来。你看我们讲了多久发菩提心，但是有几个能真正把菩提心发起来的啊，一上来就是我怎么样，我要修行，不要耽误我啊等，都是这个架势，他都离不开一个我啊，举心动念他做什么都是离不开一个我，你有一个我在这里，你叫什么发菩提心，不，根本谈不上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的人是完全超越我的，把自己交出来的，不能谈我的。那你能够找几个这样的人啊？啊，现在我有时候也是觉得很悲哀哦。我们的佛教是需要大量的向社会各界去传播，但是我们僧团的力量，包括我们的居士的力量，能不能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啊，总是想我想我想我的人，他心量打不开呢。他是很难做成什么事情的，啊，他也很难得到佛菩萨加持的。佛菩萨能加持一个人，他一定要在这个人是发菩提心的人，他才加持得上的。啊，所以我这个现在这个最近这段时间也是觉得，哎呀，东林寺是需要发展，是广大四众弟子又很有这种需求，同时我也不敢发展，觉得没有人去做事，啊，我的平台越大，啊，又没什么人，又没真正发菩提心、德才兼备人做，就更麻烦，啊，所以倒不如啊范围小一点，啊，摊子小一点，还能控制得了，啊，这个真正做大事的人太少，就是大心发不起来，啊，说到底。还是跟这个缘引妄心啊，无始以来的生死根本这一点还是在作怪啊，所以觉得啊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啊。当然我在这里我也很惭愧，我也不是说我发了什么菩提心啊，最多啊够得上似乎有那么一点，但是常常会疲倦啊，当有疲倦的时候，说这也不是真正的菩提心。所以我们要通过念佛啊，把自己南无到阿弥陀佛那去啊，真正的把这个像阿弥陀佛因地那样的一个发大愿时候的那种心啊，哪怕能发出一点点，我们都会激发出巨大的能量啊，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心，阿弥陀佛的光明愿力啊就能加披得上。我们自己是凡夫众生，你说我们能干什么事情呢？ 我们的智慧道德都很差哟，啊，没有佛菩萨的加持，我们什么事情都干不出来了，啊，所以要得到这份加持，还就是要发菩提心，啊，了解无始以来这种菩提涅槃原清净体，我们没有丢失一点，我们要称这个信来发出菩提心，才跟佛号相应。跟阿弥陀佛大愿相应，跟西方极乐世界相应，啊，这样啊，这样的我们才会啊想到啊，阿弥陀佛啊，以他的威德愿力，就会在这种状态当中加庇我们啊。由于我们跟阿弥陀佛一体无二，性本圆融。好，请看下面。或曰。虽妄心，岂不亦具极乐之法？何必使人求夫外境？答曰：妄心实具一切依正之法，岂不亦具西方极乐？若知西方极乐亦如娑婆之实境可求，可说心具。若为此心即是，心外便无实境，此则但是妄心虚想，有何实焉？而为心具，又极静之心名真心，离静之心名妄心，故知真妄虽同，即离为异。即得离是，即是离非，其智明一。又如法师少康，因念佛故，称佛名时，佛从口出，状若莲珠，亦存其相，使其众会皆得见也。佛即有相，吐焉不实。更有一等，谓于事则有，于理则无。或云处处皆是净土，伤哉慈悲，身祸难却。又禅宗南阳国师为禅客，举无情说法之法，虽不钻研净土，志趣亦痛目视，向缘引求佛者多，故此说中不得不备。好，看这一段。有人就提出一个问题了，啊。虽然这个缘引妄心啊，缘引妄心也不是可以具足一正庄严的法吗？何必使人求于外境呢？啊，何必使人就是距离西方十万亿佛刹，他以为是外境啊。啊，好，回答是妄心。如果妄心具足一切啊一正之法，就是十方无量净慧刹土的一正之法啊，那当然啊也会具备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啊。如果知道极乐世界也像娑婆世界这样的真实的境界可求，可以说是心具啊。如果说这个心啊就是啊极乐世界啊，心外更没有啊极乐世界境界可言，那么这里可以知道这个虚妄的心只是虚啊虚妄的想法， 啊，心理作用，它是没有真实性的，啊，又何实焉？啊，就是否定它有啊这个有真实的极乐世界在它的虚妄心存在的这么一个观点，啊啊，所以既能啊你的心虚妄啊，这个当然就不会有真实的极乐世界在你虚妄的心里面。既然不在你虚妄心里面，你怎么说你的虚妄的心也具备啊这个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呢？啊，是这么一个反驳。好，再就进一步从境和心的关系来谈真心和妄心的一个甄别。啊，真心是什么？真心就是包含着静的心，即静之心名真心，啊，这就心静不二。为什么心静不二？因为这个境界，外面的境界是从妙明真心流现出来的，万法唯心的，啊，这是真心。妄心，离静之心为妄心，就是你的心跟境界是两回事，打成两绝的。离境之心为妄心，就是这个境不是你妄心显发出来的，啊，是这个啊，你虚妄的心里面是不具有啊具备一切法的功能的，啊，所以要知道这个真心妄心啊，它的这个心这个字虽然相同，但是。你是极静之心还是离静之心，哎，它就相异了，啊，那么你极静之心啊就是啊正确的，啊，你离静之心就是不正确的，啊，这是从得失是非的角度来谈极静之心和极静之心和离静之心它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了解这个这样的一个宗旨就明白了。明白了是告诉这回什么事呢？在心和境之间，这要一定要心境一如，心境是心和境是辩证统一的，你不能谈心就把这个境界给薄无了，啊，境界之相还是存在的，境界之相跟妙明真心是同构的，是不二的，啊，所以就是避免那种断灭见，啊，为了避免断灭见，这里就举出两个例子。第一是少康大师，啊，少康大师也是净土宗祖师，啊，他在浙江乌龙山起建这种念佛法会的时候，他能够啊念一句佛号，有一尊佛像出来。啊，念十句佛号有十尊佛像出来。当时他在这个起见法会说，谁看到我念佛这个佛像出来，谁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也有的人看不到就会忏悔啊。所以念一句佛号，有一尊佛号出来，就像这个珠子连在一起，一个珠子一个珠子连在一起。哎，你看他念佛都有。佛像出来，而且不是一个人看到，与会的大多数人四众弟子都看到，啊，那阿弥陀佛这个名号都能显发相应的像出来，那么极乐世界的国土刹土哪能不真实呢？啊，好，还有一种人，他常常很高妙地说，啊，这个极乐世界的啊境界，从事相上是有的，但从理上是没有的，理上则无。啊，这就是妙见了。要知道是从哪来的？是从理显发出来的。啊，这个理不可见、不可捉摸的东西，它怎么让人能体会到？是要靠事相来把捉的，啊，这就是理由事由理显啊， 理由是成啊，这样的理和是辩证关系，你不能说事上有理上是没有的，这也是不对的啊。还有一种能说处处都是净土啊，这种人说的就是更高更谈玄说妙了。他这种说法一说出来，就意思就是说处处都是净土，你还求西方极乐世界干嘛呀？当下就是净土嘛。但是这个东西它是真的是这个站着说话不怕腰酸的，处处都是净土，这是从理上究竟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但对于我们凡夫众生来看，当下你说是净土吗？当下是秽土啊，啊，所以这些都是可伤哀的人物咯啊，是生这种很深切的这种迷惑难于切除啊，就是他很执着这些谈玄说妙的邪知邪见啊，这实际上是他迷惑颠倒病非常重，但病得很重，你跟他说什么他还不接受啊，就生祸难去。为了这个呢，又举了一个禅宗的这个祖师，他都不去在事项上来博起而是理事圆融禅宗本来禅宗祖师教人还是向上一路这个步第一层的，但你看这个南阳国师他是什么情况南阳慧中国师他是唐代人为什么称他国师呢？就是唐肃宗和唐代宗两代皇帝都尊他为国师那这个慧中国师还是了不起的人物，从传记里面看这个人有不可思议的神级了当时印度有一位大尔三藏，他来到中国由皇帝介绍他们俩见面，说这个大尔三藏他心通来介绍给这个南阳国师来勘验一下是不是他有他心通这个大尔三藏一见这个国师倒是顶礼顶礼之后就站在这个南阳国师的右边就有对话了南阳国师说听说你有他心通这个大尔三藏不敢其实说不敢就是说他还挺自信他有但你既然有的话那就这个南阳国师就定心就问你看看现在我在什么地方这个大尔三藏说他说你是一国之师你怎么跑到西京去看人家进度进度就是开比赛那个这个划船的竞赛你怎么跑到那去了这一听当时这个南阳国师是运心那个地方他还真是说到呢再沉默了一下又问你看现在我在什么地方这大尔三藏说你是一国之师怎么跑到天津桥去看傻猴子去了呢又给他说对了第三次那个南阳国师沉默了一下问现在我在什么地方这下大尔三藏就懵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不知道这时候这个南阳国师就对他正为一喝说你这个野狐精请问你的他心通现在在何处 说明他还是挺有点手段的人啊。好，他能成为两个皇帝尊他为国师了啊，这个有道有德啊。他这个举无亲说法这个话是当时一个残盒子，他就来问了这个有秦都有佛性，这是没有说的了啊。现在问题就是无秦有不有佛性啊？那南阳国师还是无秦也有佛性。那禅和是说无秦既能有佛性，他还能不能理解说法，讲经说法他能不能听得懂，说是个无秦的啊。这个南阳国师说他自然常说无有见性，就是这个无情呢、他都每天在常常讲经说法，没有一刻的停留。这禅师说哎，那某甲为什么听不到啊，为什么不闻啊？南阳国师说足圣得闻，就圣人能够听得到无情说法啊。那禅师说众生应无分耶啊？这个国师说我为众生说不为诸圣说啊，就是我说这个法语就是为众生说的，不是为圣人说的。好，那这个禅和师他们之间这种都是针锋相对的了，都不谈客气的啊。他说我是算这个无眼无目啊，听不到无情说法，那你老人家应该能闻到吧，能不能闻到无情说法？国师说我也闻不到啊。哎，那禅师说你既能闻不到，你怎么知道无情能够理解说法呀啊。那国师说这个好在我不闻无情说法，如果我能闻就跟圣人相等了，但问题是你不闻我说法，我不闻我说法啊。哎，这禅师众生毕竟得闻佛，就是众生他再进入众生毕竟能不能闻无情说法啊。国师说众生如果闻无情说法他就不是众生啊，众生若闻即非众生。这个禅和子还是对无情说法还是这个信不起啊，无情说法啊，那就无情说法有不有经典上的依据啊。国师就举出有啊，华严经就有一个叫刹说众生说三世一切说啊，这里刹说就是刹土说众生说，这个众生不是指有情就是指无情啊。那这禅和是说这个你只是说无情有佛性，那现在有情是不是也有佛性呢？他倒过来说有情有不有说。那国师说无情都有佛性，何况有情乎啊。那这个问如果有情无情都有佛性，但为什么杀有情众生能够在戒律上来结业啊，相互之间冤冤相报啊，那损害无情的这些比如树木花卉为什么就没有听到报应呢？他有这个。好，这个国师说这个有情众生属于正报啊，这个正报它有我和我执，有我和我属的概念，所以谁伤害他他能结恨，有怀恨之心啊，所以有怀恨之心他就会冤冤相报，就会对业受报，就有罪报。那无情属于依报，所以依报他没有结恨心，所以就在经教当中不念有 有业报，啊，不年有报。好，这个禅和师又问，这个大小乘经典，经典当中只是看到有情众生可以作佛，但从来没有看到无情众生受记作佛呀。啊，他也问得巧妙啊，问得巧妙。啊，那么现在贤劫千佛已经是第四尊了，从第五尊以下，贤劫千佛到底是哪个是无情佛呀？哪个是无情成佛的？啊，他问这个。啊，那么国师说，有情和无情都是受记作佛的，但是怎么理解这个事情？比如王太子，他还在住在东宫的时候，啊，没有接受王位的时候，他只有自己的身体。等到受位登上皇位的时候，那么四海之内无非王土嘛，所有的国土都属于他的嘛。啊，难道这个国土还要另外去受位吗？啊，也就是说，当有情众生受记作佛的时候，啊，那十方国土都是这种他法身所在的地方。啊，毗卢遮那变一切处嘛。啊，那就不需要再对于无情来做一个受记作佛嘛。有情的正报就包含着一报嘛。啊，所以这都是大乘的观念。哎，这个无量寿经讲一切皆成佛，就包括有情和无情。啊，这个华严经讲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包含这些。啊，所以这个南阳国师在这个无情说法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对答里面，虽然他没有去谈净土的妙有，啊，往生的这样的宗旨，但也就是对于末法时候很多禅和子在缘引妄心里面求开悟、求见佛、求自信迷啊、求自信佛这样的人多，才来说出无情说法这种啊这样的一个理和事啊圆融的道理啊，所以在这里就加以毗卢在这里啊。下面有一个真妄啊，真妄心境图说，帮助我们理解的这个图啊啊，简单介绍一下啊。它先是一个方向啊，这正方的向，这就大方向。这大方向就比喻我们不生不灭的妙明真心啊，就用这个多来表达啊。那么这个我们不生不灭的心量无有边际，不可以比喻，就姑且用这个正方之相来比喻。好，中间是有个圆相，这个圆相比喻成十方啊无量无边的虚空啊，虚空这里圆相啊就是比喻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欧发啊，就是这个无量无边的虚空跟这个真心相比，就好像这个大海当中出现了一个小欧，一个水泡这样的概念啊。它只是用途来象征比喻，如果你要把这个真心搞得很大，它也没有那么大的篇幅啊。你不要以为这个真心就这么大啊，来比喻成这样的大方广无量无边的这个，那么这个圆相代表十方无量无边的虚空啊。虚空里面呢有四个小方向啊，这个小方向就代表十方啊，十方各有微尘数的世界，微尘数世界啊，在我们阿弥陀经里面啊，包括无量寿经啊，十方诸佛甚至广藏摄像来劝啊，来赞叹啊，每尊佛或者一个方向举出四尊佛、五尊佛作为代表，实际上都是无量无边刹土，这都是啊，有上方、下方、东北方、东南方这个啊。好，这是一个啊。好， 那么现在你看，在东面啊，有一个小荒，就代表娑婆世界生死的这样的一个秽土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示现，来折服众生，让大家厌离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土呢是泥沙的秽土，这就是众生啊。众生里面有一个心字啊，心呢就代表我们胸中属存的六尘缘影的妄心，是在我们身体里面啊。这妄影心是在身体里面啊，这个身体是在娑婆世界里面，娑婆世界是在虚空里面，虚空在我们大觉本然真心当中啊里面啊。所以我们就了解，从东方的娑婆秽土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啊，这两个世界它的真实的境界形成一个对比啊。中间从事东方到西方有十万亿的刹土，就有十万亿个这样的三千大千世界的距离概念啊。所以距离西方极乐十万亿这个大千西方极乐世界，就不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虚妄心里面了啊，不在这里啊。所以啊，这个所以佛跟祖师谈唯心净土自性弥陀，要怎么理解呢？就以现在这样的一个大方向来，大方广的方向来表明，这个真心能涵裹十方虚空啊，这个啊，这个啊刹土啊，这个真心里面是这个真心里面能够涵裹很多的刹土啊，不是说在虚妄想缘影心里面能够涵裹十方啊无量无边的刹土啊。这两个概念啊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真心里面涵裹无量的刹土，妄心里面是没有这种功能的啊。所以楞严经就说，前面讲的就像百千个澄清的大海，你忘记了它，抛弃了它，你为之认了一个水泡，你认为是全体的大海啊，这就是迷惑当中的迷人，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十方虚空深入心中，如片云点空啊。你看我们的真心大方广啊，那么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无量无边的虚空啊，在我们真心里面就好像一片云点在太虚空里面啊，更何况世界是在虚空里面啊，所以它没有离开我们本然的真心之外啊，一切都在我们真心里面啊。所以这个空身大觉中如海一欧发，有成为漏国皆依空属身啊，这也是楞严经的记子啊，就是虚空啊，身在我们的大觉妙明真心里面，就好像大海当中一个水泡发起来，就好像一个片云点在太虚空里面啊啊，这里面有道理啊。所以有漏的众生，有漏耶稣感的微尘数刹土，都是于虚空而成立的啊。所以这样看起来，无论是净土还是秽土，都不离我们现前一念妙门真心啊。既然这样，就不会妨碍我们着相求生。我们是厌离内心的娑婆秽土，来求内心的啊极乐净土啊。这样在真心里面就能了远即近啊。了远，其实远近的概念都是我们分别出来的。真心大方广里面，近远近是相即的啊。求即无求，我们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实际上当体是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实际上就是无生啊，生即无生啊。所以啊，所以自然的就合乎这样的理趣啊，在道理上就符合了。所以这个真心妄心啊，这个古来的祖师大德都从不同的界面、不同角度做了很多很好的啊解释，在这里就不能具体的援引了啊。净业行人 都应该通过讨论这个，一定要鉴别清楚真妄二心跟净土法门的内在关系。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